我们继续讲创世纪。本来今天应该给大家新的讲义，我把创世纪因为很长，所以我讲义把它分成三段，倒不是内容分成三这样分，但是我讲义分成三段，上中下册。今天本来应该给大家下册讲义的，可是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实体聚会，所以我昨天给大家电子档了，看什么时候被允许再回到实体聚会，您需要纸本讲义的话，再到教堂来取用。那今天我没有要按着创世纪原来的进度继续讲，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关于神等候。我们这一次我把好多年前，可能一二十年前，我曾经讲过一个系列叫做神的行动，其实里面的许多篇特别是从创世纪来的。我这一次把那里面的许多篇跟创世纪有关的都把它编进这一次的创世纪的讲义里面。今天我要讲其中一个点，可能是最后一个点，就是神等候啊。等候应该不是神在永恒里面的动作，因为永恒不是时间，所以我们都不太了解永恒。我不知道永恒还能不能说过一会儿、等一下等等这样的字眼啊。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至少我希望你借着我这样说思想一下这些事。我觉得等候可以说是永恒跟时间接轨的地方啊。我们的神他活在永恒里面，可是他造了人，他同时造了宇宙，就是有空间跟时间，他造了时间，他造时间是为了我们，为造这个空间跟时间都是为了我们，要让我们受造的人有一天能够得儿子的名分，能够与他有份，能够像他。那所以为了这个，他自己也进到时间里面跟我们相交，跟我们来往啊。当然他甚至曾经自己来道成肉身，来成为人，始祖的进到这个时间里面。可是就是在旧约时代他跟圣徒交往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进到人的时间里面。那我觉得当永恒的神他就是进到时间里面，我想他还是在永恒里面。当他进到时间里面的时候，好像他在时间里面要表达永恒的一个最显著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神会等候啊。而且神蛮喜欢等候的，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他做很多事都是像这样，他等候。其实在大自然里面也是，事实上等候直接跟时间产生关系嘛，就是你需要一段时间的意思啊，那就是等候。我认为这是神一项很特别的一种神的行动，就是等候。我要请大家读一段经文，不在创世纪，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如果您在自己家里面也尽量出声读吧。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这样写讲，我在讲义里面写，我说神有一项特别的行动，就是他不行动，他就是等候啊。他在人还背向他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原处等候，等他们自觉有罪啊。这是在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里面讲的话。上一次我记得我好像也有提到这一处圣经，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他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 他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比切切的寻求我。我常常用这一节经文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当你服侍一个人，你关心一个人，你期待他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神学习这一件事。有时候那个人，你关心的人，不像你所期待的那样，表现得很不上道的时候，你要记得，有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跟神所做的一样，而不是紧迫盯人的，要一直的催促对方。有的时候神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他们在极难中必切切的寻求我。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他在百姓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神并没有立刻的出手来救助他们，他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犹大遍地荒凉，几乎只剩下几座城市，耶路撒冷也被围困。他继续等候，一直等到后来西西家觉得他就像一个妇人生产，要生产却生不出孩子来一样。西西家依靠神，他期待从神得到帮助，可是到最后他觉得那样软弱无力。就在那个时候，神来了，带着他的侍者大有能力的来到，一夜之间解救了耶路撒冷。当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受苦，神也没有立刻拯救。圣经只用几节圣经把它讲过去了，其实它是很长的时间。你看摩西生的时候，百姓就已经在受苦了。当神真的拯救百姓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很长的时间，神一直没有立刻拯救，他等着，他等什么呢？他等着神百姓苦上加苦，只等到他们来到一个地步，好像绝望了，因做苦工觉得命苦，这是圣经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注定就是要受苦。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才出手。这就有点像有人提到这个的时候，用一个比喻说像一个救生员，有的时候看到有人溺水，有些人，有些救生员不会立刻去救他，特别是溺水的人，如果是长得很高大的人的话，因为你如果去救他，他可能拼命的挣扎抓住你，也许你被他一起拉下去。所以有时候他们会不伸手，只等到对方就快要溺死的样子，他们才伸手救他，有点像这样。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刚读的经文讲的，其实把这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后面说所以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也就是说，神为什么等候？他等着我们进入跟他一样等候者的那种态度，而不是毛毛躁躁的时候啊。所以我才说，等候好像是永恒跟时间的接轨的地方。神从永恒进到时间，他等候；而我们在时间里面，神想要我们跟永恒有份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跟神一样等候。我今天讲这个，想到一个故事，在我们的一个长辈罗比哲师母的时代发生的故事，差不多100年前左右了。在美国，罗比哲师母他们聚会的地方，我讲的故事是在罗比哲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荣耀的光辉》第23章嘛。他们聚会的地方在一对夫妻马拉特夫妇的家。有一天，那个房东过来跟他们说，那个月底他们就需要搬家，月底之前他们需要搬家，因为那个房子有一部分已经划归一个要建置的一个跟木材厂有关系的一个地方会用到，所以他们需要搬家。他们非常不愿意，因为那个是他们觉得特别合适最棒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当他们收到这个消息，有马拉特先生就很愤愤不平，他就想办法，而且去查法律，看看有没有法律说这个区域是不可以建置那个木材厂的，然后看看可以怎么样抗争，可以怎么样坚持他们的权利。美国人蛮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他一直这样很忙，做很多看起来非常的男生很有办法做很多的事那个样子。之后过了两天，他才想到好像应该要来祷告求问主。对，很多男人都是像这样。好，当他想到要求问主的时候，他才去跟他的妻子商议。他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是像这样子的人。他的妻子马拉特太太就跟他讲，他说如果耶稣要我们搬，我们就搬，如果耶稣不要我们搬，我们就会留下来，管他什么木材不木材的。如果神是要我们留下来，如果因此要付什么代价，我们也准备付那些代价。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愿意付那个代价。那如果需要搬家，那我们就让主替我们挑选下一个房子。我100%愿意把这一件事情交托在主的手中，而且我自己不要动任何一个指头，我要只等到主吩咐我们，他下达命令。马拉特先生一听，他同意了，他已经努力了两天了，所以他就同意了。我想他这个时候想起牧师本来就是这样教导的，可是问题是接下去他全心全意想着的就是怎么样从神得到指令，祷告等候神，做很多的事，然后一直没有得到指令。后来罗比森师母跟人家说，他平均一天差不多4次来问我这一件事情。就这样一天过一天，神都没有说什么，神也没有工作，其实其他人马拉特太太也没有做什么，都是马拉特先生一个人非常热闹的在做。可是到了20号左右，那个月的20日左右，马拉特先生已经开始有快乐了。再过了几天，他们几乎把这一件事情忘记了。到了29日那一天，他跟他的妻子开玩笑说，如果到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别的房子，到时候真的要搬，我们就搬到街上去就好了。就这样，第二天房东过来跟他们讲话，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说，自从我通知你们要搬家之后，你们去找了房子没有？他说没有啊。房东说，那好，你们留下来好吗？这个房子你不需要搬走了。然后他们回答房东说，主也是这样说的。后来罗宾森师母给人讲到这一件事，他这样讲，他说如果这一件事是完全由马拉特太太负责任，神早就做工了。就是因为马拉特先生这么努力的要帮助神这一件事情，所以神只能等候着延迟他做工的时间。我同意罗宾德师母这样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让我们来思考，来认识，也来学习神的等候。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哪些事情他神等候。神有的时候等候是在等他的器皿兴起来。当神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呼求神的时候，也许他们不是真的呼求神，他们只是哀嚎而已，神但是神看为他们在呼求他，他没有立刻做，他等着，然后他预备好摩西，他用了80年预备好一个器皿，所以神等了80年。这是在器皿这一面。另外一面， 这是早在那个之前几百年前神就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讲的话。他说你的后裔要寄居那地几百年，他说因为亚摩利人也就是迦南人的罪恶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等的时候在另外一面他等着那些人罪恶满盈，这样当神审判他们的时候显为公义。可是这并不是意思说哇神就喜欢那些人罪恶满盈，不是的，他等候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让其中如果有人因此醒觉过来虚心痛悔的人有机会悔改。至少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迦南人悔改了，就是妓女喇合，他因此得救，而且那个将要到后世也要影响深远的，因为他的家后来要成为弥赛亚诞生的家族。这就是神等候。你知道神治理这个世界，神学上我们称它叫做神的设立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设立，神的护理。神的设立最伟大最奇妙的表现之一就是等候。神从来不急促，对吧？他气定神闲的，他知道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可是他很在意整个的过程，他小心的让他成全。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雅各书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说，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直到谷粒饱满。神也常常是这样。当年他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儿子，他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他让亚伯拉罕等了25年。我们今天是在从神的角度看，你也可以说神自己等了25年，他就是没有伸手做工。他可以在应许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他立刻就死杀了生小孩，他可以的，他没有这样做。他等25年，只等到圣经说，无论亚伯拉罕，无论撒拉，他们的身体如同已死，年纪老迈，甚至撒拉的生育都断绝了，月经断绝了。然后神才来。在新约时代有另外一个故事，神没有因为他所宝贵的仆人保罗在地中海的船上，他就很快的去平静风浪，当他们遇见风浪的时候，而且是很危险的没有指望的风浪，他没有立刻做工。这是《使徒行传》27章的故事，他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使徒行传》27章，路加形容说，我们因为路加自己也在船上，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那一天晚上主才出来，他对保罗说，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而且与你同船的人我都赐给你了。这是《使徒行传》27章24节的话。就这样，他不但拯救了他的仆人，而且把全船的人都引到他的面前。他说，我全船的人都赐给你，我相信意思是指着那个全船的人看见保罗的见证就都信了主。在新约时代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我们都熟悉的，就是他所爱的一个家庭，那个弟弟拉撒路死了。他听见那个消息，他原来听见的是病了，他听见了以后他没有立刻去，反而多留了几天在那里。约翰福音11章用的字也很有趣，他说耶稣听见这一件事情他就多留了2天。这听起来很不合逻辑的，应该说听见这件事知道说哦有这个需要就赶快去，他不是，他就多留了2天。你会发现神有一个奇妙的行动，就是他等候，那是他的行动的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你如果要认识神的作为，你一定要认识神的等候。可是后来因此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不但死了而且死透了而且臭了， 可是他使他从死里复活，我想那个比他赶快去提前两天使他从死里复活可能意义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将要传颂万代，造就祝福千万的人。神也曾经忍着心看着他一个他所爱的女儿，一个女孩，应该说女子哈娜，一个敬虔善良的一个女人，一年过一年，她为了得孩子到殿里面去祷告哭泣，被人欺负，她受冤屈，她就更多化成向神的祷告，神忍耐着看她受欺侮，看她受苦，一直等到，你也可以说好像哈娜终于发出的是一个好像最后难产的临盆的一个祷告，神才使他得着儿子。可是那个儿子将要扭转时代，将要成为把神的百姓带向伟大的大卫王国的一个器皿。神知道人常常在绝处才会有信真实的信心，嗯，就像我们刚刚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神要让他们苦上加苦，到最后好像觉得命中注定就要受苦的时候，他才伸手拯救他们。如果神太早拯救他们，我想百姓不会很有离开埃及的想法，他们不会那么想要得到帮助。你看就是神已经用了许多年让他们苦上加苦才拯救他们，他们都会离开埃及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抱怨说我们在埃及过得很好，他们已经忘记那些事了。嗯，你可以看见神的等候就跟上一次我们在讲的神的摔跤一样，神为什么要等候？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生命常常跟不上神的旨意，神的做法，所以神需要等候着直到能够折服我们。所以如果你自己甘愿快一点折服，神就能够快一点做工。所以以赛亚说，那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嗯，我们刚刚提到西西家的故事，神等着西西家软弱到一个地步完全松手，跟先知说我就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然后神才来。神在那等候的时候，对另外一群人来讲，我想那个时候西西家的身旁有一些谋士，有一些他的臣宰，他的一些臣仆，他们是聪明通达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他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危机应该做什么事，他们提出一个在当时应该没有更好的策略的一个策略，就是去跟埃及联合来抵挡亚述。可是偏偏神借着先知一直不要他们这样做，而西西家他听先知的话，可是他因此会遇见许多的压力，许多的挣扎，因为他的臣仆当中有一些人主张这样，而且再怎么说这个都是正确的。如果那个时候有媒体的话，媒体一定会大肆的批评这些执政的人，说他们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没有能力解决危机。可是我们都知道到最后是那些信靠他信靠神到底的人才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就在神等候的时候，一方面有那些聪明通达人，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是谦卑软弱投靠神的人。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有可能是被嘲笑的， 被批评的，被指责的。可他们坚信依靠神，他们为了神喝了满杯的苦水，但是后来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被显明出来，得着称赞。以赛亚书29章快结束的地方称他们叫做神的众子，那是在新约时代新约圣经里面来称呼那些神的旨意可以做成在他们身上的人，称他们叫神的众子。其实在西夏的故事里面还可以想到另外一面，就是在亚述的身上，神一直等到亚述越来越猖狂，而且等到最后，当神也没有什么行动，西西家没有什么行动，可是他守住那一座城，亚述还没办法攻打下来。那个时候亚述又听见另外一个地方，他的战场，另外一区的战场遇见一些冲击。根据圣经记载，亚述王就急躁起来了。你知道吗？神常常等候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结局，就是等到仇敌猖狂，到后来甚至急躁起来。我们常常这样讲，当你看见仇敌最猖狂或者最急躁，急着要做很多邪恶的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拯救的日子快要来到了，神的手将要伸出来。那我们思想这些事，这在圣经里面是屡次出现的事情，你一定要懂这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会遇见的。所以我何必再多说呢？我套用希伯来书11章的话，有这么多的故事，我们还可以继续再举别的故事，可是我们何必再多举例呢？这个是神一再重复的伟大行动，就是神等候。如果你更明白这一件事情，下一次你发现神好像没有行动的时候，你祷告，你期待神做一些事，神好像没有做的时候，请不要再以为他睡着了，或者不爱你了，或者是他是不是忙着别的地方的事情，忙别的星球的事情，他不是的。神其实正在行动，他伟大的行动就是等候。而那个时候神等候着我们变成一个等候的人，他等候着我们停下我们的脚步，把我们的手垂下来，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把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来。像大卫在诗篇25篇说的，他说求你用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好像是这样说的吧。诗篇25篇最后一两节这样讲，我们等候着神。那你怎么讲？
愿全权正直保守我，
最后了，最后两节了，一直找到最后21节，愿纯权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觉得这个跟以赛亚书26章第8节的话是相仿佛的，那里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也就是要让神的审判、神的典章、神的公平公义能够施行在我们的身上。那里面有可能包括了神需要矫正我们，有时候神需要割一刀，神需要让我们受伤，神需要让我们痛苦，有的时候这样，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炼净，那是神的目的。一旦这样，神的旨意达，神的目标达成，我们所关心的事很可能就立刻就被解决了。所以 神常常等候我们，他能够等，他在旧约时代一年过一年，一代过一代，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应许一个伟大的救恩的时代要来，那一位君王，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弥赛亚基督将要来到，而且花很多功夫来描绘他将要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荣耀、丰富、平安、伟大的光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去，有时候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灵性的光景升高，有时候又低落下来，又升高又低落下来，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过去。可是神在其中就不住的讲这些事情，好像一直没有成全到一个地步，可能有一些人觉得那个不是真实的事吧。你知道神这样子等候好像没有什么作为，甚至到后来他干脆连他的话语都沉寂下来，他没有再选立先知有400年之久，他好像没有设立什么先知在神的百姓当中说话，神似乎去忙别的星球的事了。可是不是了，当时候满足，忽然加百列来了，黎明来到，光照在黑暗里，人类开始的新的纪元。我们这样讲一点都不过分，因为今天全世界多半的国家都用基督来到当作纪元的算法。今年是公元2021年，就是指着基督之后的年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今天神仍然等候着，他等候着教会要被成全，等候着心腹装饰整齐，他等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蒙救赎的人，好像祭物一样要流出血来，要被切成筷子，洗干净了，整齐的排列在祭坛上面，然后神圣的火焰将从天上降下来，烧尽这些祭物，让神得着荣耀。今天神正在做这些事，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使你的心是整齐的？你有没有每一天早上起来就留意让你的心对准神，让你的生活是整齐的？还是你让它常常充满买卖的声音？主形容说像贼窝一样。你有没有还是活在老我里面，被情欲所缠绕，使你里面有的时候像翻腾的海，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没有平安？我们不要再这样度日，我们要起来呼求神，让神来接近我们。那就是我们等候他的意思，不是想着他要做什么其他的工作，改变什么环境，而是让我们被他得着。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你的眼目不要常常放在你生活的品质、外在的环境等等这些事上，比方你不要急着想要多赚钱。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很穷没有钱，你要珍惜你贫穷的日子。你能了解吗？你不要说贫穷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珍惜的。不，你要珍惜你贫穷的日子，那是主更能够使我们信心变得富足的一个时机。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甚至你还没有对象，你不要为了婚姻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甚至饥不择食。 你要珍惜你单身的日子，那是一个，你可以专心追求主，你可以操练，你把你的感情怎么样放在神身上，使他成圣，使你一辈子，你的感情是在神的掌管底下，是在美好的光景底下。你要珍惜你这样未婚的日子。如果你还在受冤屈，你要珍惜你受冤屈，你还在被人诽谤、受迫害的日子。你知道那是一个我们能够与主联合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人就是在那样的遭遇里面，他们的生命还真正的第一次知道渴慕神、亲近神是什么。神的等候有一些伟大的目标，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讲到神等候是很重要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引用它很多次，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诗篇110篇第一节，我们可以来看，可能你熟悉这个经文，我们来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神正在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他等着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全心的转向他，好叫他能够赐福给我们。他等候着当我们这样归向他的时候，他能够医治这块地图，赢得更多的百姓归向他，建立他的国度，使我们的主能够回来。所以你可以这样讲，我们常常祷告等候着神来做复兴的作为，我们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可是很可能在神那一面，他的回应是他等着我们让自己排列整齐，像祭物切成筷子，安置好在祭坛上面。那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走遵行神的道，走在他的里面，按他的样式在世上生活。他希望我们这样，他等候着这样。所以让我们不要再随从肉体，浪费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心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平安。如果你觉得你还在一些没有完全遵行神的道，你还没有过那种真正安置在神的同在里面的生活，可是你又觉得好像还无力进入这样的生活，你可以这样祷告，你说，主，你要等一等我，我现在还没有做到，可是我一定要做到，你等一等我，我一定会顺服的，我需要你。你可以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时间里面伸手伸向永恒，我们正在追求尊贵荣耀永生的事。因为我相信等候是永恒跟时间接轨之处。我们应该知道当神等候的时候，其实那也就是我们期待着，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所期待的成全的时候，那正是神继续在做工的时候。就在神等候的时候，有一些人将要兴起来，他们将会被炼净，会被改变成神儿子的荣耀的形状，装饰整齐，等候灵魂的新郎来到。可是当神等候的时候， 也是有另外一些人会在这一条路上半跌，甚至有可能走差的路，后来就越走越远。如果你明白这个，你一定会祷告求神帮助你，不要列在那一群人当中，而要列在这一群人当中，对吗？主，求你不要越过我，你不要任凭我，你一定要做工在我的身上。像一首诗歌讲说 Pass me not， 我们中文怎么翻译？
就是
求默契我哈，
就是
所以我们留心，我们知道当神等候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会因此发昏了。你不要常常认为只要神做工，人就一定会得着复兴，得着这些，不一定的哈。因为神做工的一个伟大的方式是等候，所以当神掌权的时候，他常常有他的等候在里面。而当他等候的时候，有一些人将会发昏、沮丧、退后，有些人会失去警醒，有一些人会昏睡过去，陷入像《天路历程》讲的迷气地一样 ，Enchanted Land。他们可能还在参加聚会，他们也照常生活着，甚至参与服事，可他们好像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了一个冲击力，他们庸庸碌碌的过日子。那神不要我们这样，神希望我们起来祷告说，让我不要平庸度日。他为我们预备极美的事，那是要使我们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要使我们过去所切慕的一切都无法跟他比较。我很多年前写下这些话，我的讲章，我这一次看完觉得很好，所以我今天有很多话是照着我的讲章读给大家听的。让我们来等候这一位等候着的神，好像诗篇提到的，我们的眼目望向主，好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一样，只等到他怜悯我们，只等到天发亮，有诚心在我们心里面出现。所以这是神的一个伟大的作为，等候。你可以在创世纪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三十几章经文里面找到许多的故事，都有神等候的踪迹在里面。你一定不要觉得那个是好像是消极面，不是的，那是神伟大的作为，是神主动的作为，他常常等候着。
请唱《颂赞诗选》375首，《颂赞诗选》375首，复兴主公。 来唱五到八节。
主啊，我心恳切，就在这些年间，可惜赐下无寻复兴，如同不是当年。主啊，我心恳切，匍匐在你左前，裂天而降赐下复兴，就在这些年间，我们聚集等候，在你身畔指路，你那火焰目光迅速，烧掉一切罪恶。主啊，我心恳切，
求主来赞美主。